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汽车专家陆毅，为您来介绍一下如何预防汽车电池跑电以及汽车电池的保养和维护。陆毅你好。
大家好，主任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哈。陆毅，说到这个汽车电池呢，其实我前不久哈收到我一个朋友的电话来求助的。那他当时呢是把车停在车库里边，停了好几个月没开，然后想启动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汽车就不能去点火了。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有介绍过哈，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电池的电量就跑光了。那实际上在我们平时经常开车的一些汽车就是一些听众朋友呢，他们的一些驾驶习惯也会造成这个汽车跑电的，就是汽车电池跑电的这个情况出现。那下面来给我们介绍几种，就是说哪些常见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驾车习惯会导致汽车电池的电量跑光呢？
有些就是客人可能会忘记关那个前灯、前大灯或者是室内的灯，或者有些的车载电器。有些车就是如果忘关了大灯的话，可能会发出滴滴的警报声。但如果有些高档点车，它会有那个自动那个 auto 那个开关那个功能的话，那个就不用在乎了，因为你下车锁门之后，它会自动把那个电脑会把那个大灯自动熄灭掉。还有就是说，没有启动车的发动机的时候，听音乐或者是打那个空调的风。那样会对电池的这个损耗电量会很大的。
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用哈，譬如说想停在一个停车场那边想听听歌，或者是纯粹就是说天气太热哈，坐车里边开个空调吹吹这样。但这种情况确实会造成这个就是电池的电量跑光哈。那其实想问一下，在这种状态下的话，那汽车的电池可以能够使用多久呢？它可以维持多久呢？
其实你打就是发动机熄灭的话，如果你开了空调，它只是说那个管道里余剩下的那种冷气吹出来，其实不是制冷的。就是说风扇会比较耗电。差不多那个风扇，我估计它一般的车转个人车而已了，20-30分钟可能会把电耗光。听音乐吧，也是看情况了，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
一两个小时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电池哈是边开车边充电的这个过程。那像在这种就是发动机没有启动的情况下，只是使用电池的话，那这样对电池本身会有害吗？
就像您说的，就刚才说的，发动机没启动，可能听音乐啊，或者是用空调，那肯定会就是导致电池大量的放电，会减少电池的寿命了。
那我们说到很多就是普通的家用电器哈，我们都会避免，就是说像这个开关的这个时间哈，就是太频繁或者开得太快。那像这个汽车去点火的话，是不是也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汽车启动就是一些就普通的车启动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5秒钟。
不要超过五秒哈。
对，如果在下次启动间隔的时间要不少于15秒钟。
不少于15秒。
但有些高档的车，它启动的时候，就说你扭钥匙扭一下，你松掉，它会自动把车打着，之后它会自动给熄灭掉了。相对来说，在高档车这是极少数的了。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车的车款哈，一些新型车，他们这个汽车启动已经不是说靠插钥匙来扭了，而是说汽车前面有一个一键启动的按钮。那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这个按钮就是说的，相当于我说的高档车了。
就高档车，
按一下松掉，它会自动，差不多3秒钟之内，它会把车打着。对对。
好，那现在电话线上有听众在等候了，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杜先生，杜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请说，杜先生。
主持人好，陆师傅好。
你好。
我想问，我那个标致308车啊，它那个有那个。感应器说那个轮胎气压有问题啊，总是在涨，但是我看那个轮胎呢也是好的，它现在的警示灯已经显示出来，上面有个钉子的图案，叫你要停车检查了，我看半天没什么问题啊，没看到有钉子就是漏气。请问是不是这个是真的有问题啊？
您听我说，因为大多数这个轮胎显示气压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如果显它检测到如果有气压不足，您先要把所有的4个轮胎气先打足，但打足之后您需要还要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说要把那个就是那个感应你那个轮胎气压的感应器重新 reset 一下，就重新消一下，把它功能重新启动一下，这个您在您那个 manual 的书上能给找到的。
在那个
要重新启动您那个气压功能的那个检测功能。
哦，
如果您不重新启动，你就四个气压都达到正常气压，它那个仪表盘还是显示以前的气压少的功能，就那个亮的东西。
哦，要 reset 一下，是不是？
要重启，没错没错，就 reset 一下。
哦，好的好的，
嗯，
啊，谢谢您，
好，谢谢您，杜先生，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早晨，早晨，你好，
你
好，
你好，吴先生。
陆宇，现在我想问一问，师傅，我想问一问的，我辆车呢，是 Fiat 一三Fiat
菲亚特，嗯
哼，就是我的这个车。前面的轮胎呢，就是有一点松，就是左边手脚一边呢，有一点松了。我拿去验车的时候呢，他说又觉得是又问什么东西这样，大概这个修理费又多少呢？我想问一问。
您是哪一年的菲亚特？2013年吗？
84年的。
1984年的。
啊。
哦。
哦，那是老爷车了。
啊，老爷车
啊，
是
啊。就是说他晃动轮胎，他说就上下晃或左右晃，他说您的轮胎有晃动的间隙是吧？
他说松啊，有一点那个，他把这个轮胎那挠一挠，他说松，就是
应该是轴承或者是您的那个就前轮是后轮。
前轮。
应该是轴承或者是您的那个转向系统可能出问题了。
哦，大概是问多少钱左右？他可能是，他有一条中间有一条铁的铅就里边是有一条中间有一个胶的，有一个胶包起来，这个中间里边比较松啊，松掉。但是说他说呢要问掉要收我那620块。
嗯，他有没有说的具体什么是那个 bearing 还是说 steel rack 和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需要换？
他没有说是，他说呢又收你呢又收我620块。
这个价钱这个我不确定的。
哦，
也有可能，因为对上面那些就是说轴承老化，那个修起来反正是比较麻烦一些的。
哦。
嗯，要换一个新轴承进去。
哦，他因为他的那个轮胎呢有一点松嘛，他偶一偶呢有
间隙有晃动，嗯，
啊，他松掉，
对，那个是必须得换的。严格来说，每次做车检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做那个 pink slip， 这个是必须要换掉了。
哦，不知道多少钱收你吧？
这个我不确定，每个车都不同的，在每个车厂的售价也不一样的，
嗯，
哦，这样啊。就那你估计大概多少钱左右呢？
如果是换轴承，差不多估计250-350左右换轴承的话。
哦，
但是这个人工费会不太一样，会差别蛮大的。
每个厂子收的不一样，没错。
对，
他连工是收我150块，但是他问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可能材料费贵一些。
对，
我也有620块。
嗯。
人工费不太一样，对，
不能给你任何建议。
是是，对，我们这个不太好比较。
OK，
哎，好，谢
谢
刘先生，谢
谢
您参与节目。
师傅，谢谢啊。
哎，好，那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提问问题，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辛先生，辛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辛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你好。
是这样，我有一个2007年的 Toyota Evisense 是那种7座的车。
嗯，
但是在高速的时候，大概70-80公里，80-90左右吧。
嗯哼，
踩刹车的时候，感觉方向盘晃得很厉害，但是低速就没有。
嗯哼，
这应该是那个 disc 的问题。
应该是你那个刹车盘就是 disc， 刹车盘不平导致的这个原因。一般低速不会出现，一般差不多80-90到100左右，你踩刹车的，有的方向盘会左右晃。再严重一些，你的刹车板可能会上下会感觉晃动。
对，就是方向盘感觉。
嗯，这个现象没事，您看看，就是说您的刹车片剩多少，通常一般是前面的刹车片，看看剩多少了。如果剩的不多，换掉之前就是把那个地磁磨一下，把那个碟片磨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啊，因为我、
没什么危险。
因为我那个 disc 上面是就是，它有一些纹路，就是可能是原来有沙子进去了，但是没清理掉。
啊，那个倒可能性不大。你说有纹路，就是说刹车片的材质可能会过硬导致的。
啊，
对，您下次换个稍微好一点的刹车片，应该问题就解决掉了。
不是，是那个 disc 上，是那个碟上。
没错没错，因为刹车片过硬，会导致你那个地上有磨的有纹路上面。
啊，
对，您换个稍微好一点刹车片。
原厂的刹车片没有用，没有换过。
啊，您可以试试原厂，但原厂的价钱不菲的。
嗯，
不是，我就说现在用这个就是原厂。
是吗？
啊。
嗯。您是在原厂买的，还是说在其他的一些就是说代理商买的？
这就是车上带的嘛，本身买的时候他就带的。
嗯，反正您得确定好，也可能也有仿造，这个您得小心一些。
嗯，
您确定您是真的买原厂的？
那就是说，如果是 disc 上有那种就是一圈一圈的纹路的话，
通常的刹车片质量有问题。
磨碟还是需要就是？
这个碟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您听我说。有一定的厚度的，你就问这个修车人，他会给你量的。好比最低的极限是21毫米，如果小于21毫米，你必须要换掉。
嗯，
哦，
对，它是有安全数值的。
您说的是 disc 还是那个
disc 就是碟片的厚度？
啊，
每个碟片上面都有写的。
哦，
嗯，
对，你仔细看一下，拆下来看一下，你看它的厚度，就 minimum 的厚 thickness 是多少？
那就是说，这个晃动还是因为 disc 的问题，不是因为就是 disc 和那个刹车片的问题。
对，刹车片就是不平，也导致了 disc 磨的不平，就刹车片过硬会导致的 disc 磨的不平。
啊，
主要是 disc 晃的原因，所以说导致你踩刹车会感觉有颤抖的感觉。
啊，
嗯，好嘞。
disc 不会说是因为 disc 松了或者怎么回事？
也有可能，但这可能性不大，这可能性不大。
那需不需要做一下动平衡什么的？
换刹车呢不用，但你做那些其他的东西，最好是说就是换轮胎的时候，最好是每次做到动平衡。
嗯
，wheel balance，wheel alignment。
哦，好的
，谢
谢，
好，
谢
谢，
谢谢
参与我们节目。
拜拜。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你好，李先生。
罗师傅，你们好。
你好。
你好。
嗯，
我想问一下啊，我的一辆车是那个 Honda，
嗯，
2003年的，
嗯，
那 CRV 是自动排档的。那现在开了有12万公里，我现在呢发觉呢，在启动的时候呢，大概在车速是20到30的时候呢，它的马达声音特别响，那么它到正常5、60呢，它声音的速度的时候呢，声音就正常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嗯哼，就是说您跑到就是说5、60码上就会觉得发动机的噪音很大是吧？
不是，是刚启动的时候是大概20左右吧，速度20左右声音响，
20公里左右。
低速的时候声音响，
嗯，
到那个正常速度的时候，声音就正常了。
嗯，您的转速表大约在多少？就是您听的噪音响。
转速表我倒没太注意，
没太注意。嗯，
我估计是在一个1000。我不知道啊，我这转速表怎么倒没注意，
嗯，
大概
还有个现象就是说，您车有时候在脱档的时候，你的发动机噪音会比较大一点的。
那倒没有的，
嗯，
它就是在每次在那个起步的时候声音响。
嗯哼，因为起步刚刚起步，车是说在静止动啊，从静止到动啊，它需要很大一定的动力的。那个相对来说又是噪音，您下次帮我注意一下，就是看您的转速表在多少，就是说噪音很大的时候，是在3000转左右、4000左右，还是说在1、2000转左右？
啊，
对。
那么，如果说是转速表是，比如说在正常的在1、2000左右呢，是不是？
那应该不会有噪音的，我估计还是转速表拉上去导致噪音出现的。您下次注意看看了啊，转速表在多少？
那么这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以前是没有这种问题的，就是现在开的。12万公里以上，它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嗯哼，最好您开到车行看一下了这个问题。
啊，
嗯，最好是看一下车了。
是不是我？是不是会是那个自动排档的那个波箱的问题？是不是要换机油？
有可能，也可能是噪音从波箱内拉出来的，传出来的。
因为我
有可能，
可能是这个问题。
嗯哼，
嗯。需要您送到车行去具体看一看
啊，最好是试着车看一看。
哎，
对，嗯，
哎，好，谢谢您，李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啊，谢谢。
好，谢谢。我们去听下面一位听众，
谢谢，
这一位是龙先生。龙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啊，陆毅先生好，我是2006年的托亚塔 Hiace 首播车。
嗯哼。
啊，就是有一个毛病，是每天早晨我把那个离合器踩下去的时候呢，踏脚板，不是每一次，会有经常发生， 踏脚板踩下去，那个踏脚板反弹不回来，但是还是能开，换挡也不影响。
嗯哼，
是经过开了五六分钟、六七分钟，你如果停下来的话，这种现象再重新发动的话，就发现不了了。我有去，我又到丰田 base， 也有到 MRMA 去 service， 他们都没办法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开动了车，他们就这种现象就消失了。但是当你第一次早晨第一次发动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有时候会产生。
嗯，那您看过您的就是说 class 就离合器的油会不会少？他应该检查过了是吧？
应当是吧，应当现在的离合器的那个离合器的油和那个刹车的油是在一个
二合一的
啊，我
在一个包头里是吧？
对啊，因为曾经可能他最近我刚刚两三天前换那个，他们发觉我的那个油不对，他们给我换成那个heavy duty door three。
嗯哼，
过去可能是由于前面一个 mechanic 他不太懂，也不知道，是我不去说这个，他给我是用的那个 door two。
嗯哼，
他 MIMA 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后，他就通知我一定要把这个油抽干重新换，他们给我换了 door three。
那您换之前有这现象还是换之后有这现象？
现在还有这个现象，
就是换之前也有，换完之后还有这个现象，
还有这个现象。对。
嗯哼，
嗯，
也可能就系统里有空气也会导致有这个就是现象，就像您说的，就是踩下去不反弹。
嗯哼，
因为您这款就是液压的嘛。
06年应该你认为还是液压的
是
吗？
还
是
液压的，对对，液压的。
嗯，
嗯，
哦，
这个我得具体看看车了。
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办？
啊，你还是送到专业车厂查一下了。
还是让他们
查。在冷车早上冷车的时候出现，但热车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是吧？
对对，如果我开从我家开到车行去，他一点都发现不了。
啊，就是说检查不出来，就是说这个车必须扔在车行里过夜，第二天早上才能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会有？
嗯，
经常会有，但不是每一次会有。
嗯，我怀疑还是就是说系统里有空气啊。
系统里有空气。
空，因为液压嘛，是空气是可以压缩的，压缩之后它就不会反弹上来。
但是我曾经找人给就是把那个四个轮胎的那个孔给拧开，排过气，
放油，放气，
放过，当初放的时候会好一点，但是现在，
嗯，但您离合器那里有放吗？不能光放四个轮胎吧？
啊，
你离合器 clutch 下边有个 slave cylinder， 就是推动你离合器前进，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放油的，
还有一个放油。
对，如果那个不放，那里边有空气，那离合器就会出现怪现象了。
啊，
对，
对，
您试试看，那我怀疑他是那个可能忘记放了，
嗯，
可能是真的是不知道那里有那个东西。
好的，好的，
好，谢谢先生哈，
嗯，
谢谢
您时间
了，
谢
谢，
好，谢
谢
啊。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沈女士，沈女士你好。
喂，你好。
哎，请说，沈女士。哎，
主持人好，那个，陆师傅好。
你好。
我的车呢是 Holden Extra，
嗯哼
，Extra， 大概十来年吧，可能十年不到的，我说不清楚具体年份。那么在大概五六年的时候呢，开了五六年的时候，曾经修过那个 gearbox 啊，排档，
嗯，不销，
不像，我不
懂，啊，没事没事，
那个然后呢最近呢是发现了，我把钥匙插进去，不能点火，灯都亮的，但是点不着。然后呢我必须琢磨了几天，我才发觉就是说必须把那个排档的 exactly 推到那个就是一排档要一个重新推一下，然后在 nature down 的时候呢会发起来。
嗯，
对，但是它也很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请问怎么回事？哎，
嗯，
啊，这个车我跟你说，它那个挂档上面是一个塑料的揪，那个塑料就经常老化了，这个问题我也碰到很多的。
哦，
就那挂档，就您在车内挂那个档是 P 档、R 档，完了是 N 档、D 档，就那挂档的有一个线，有一个 cable， 有个钢丝绳线，它连到那个发动机，就是你说的 gearbox 上面有一个，上面是个塑料揪来的，那个塑料揪老化就会导致那个挂档不准确，挂档不准确，就是说您要是点火，当然就是点不着了。
对，
要是点火只能在两个档位，一个是 P 档，一个是 N 档，只有在这两个档位才能打着车。
哦，
啊、
哦，
您是那个 cable 有点老化了，产生就是出现些老化现象。
那个修一下问题不是很大吧？要修一下可能。
我买个二手应该不是很贵那个东西。